因为朝鲜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不安全感。我们要知道，那个1950年代的那个朝鲜战争，虽然结束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但是事实上，那个美朝两国并没有签订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也就是说，那个朝鲜的战争可以随时再爆发起来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东西来给他一个安全的信心。全世界各方的那个一致反对一下，他依然要坚持做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要一个安全感。朝鲜那个本质上，他实际上是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他认为自己一个弱者，但是如何能和美国搞好关系，能够平起平坐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这个核武器，在谈判桌上有这样一个回旋的余地，从而来改善美朝关系。
所以他是希望自己手中有一张谈判的王牌，就是
对，因为他是弱者嘛，对于弱者来说，他只有这种不均衡的这种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他才可以和那个大国和强国才有势均力敌的机会嘛。
那像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今的这样的国际社会的氛围当中，能不能行得通？
能不能行得通不敢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从过去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案例来说，特别冷战结束之后啊。凡是和美国过去和美国有点叫板的这些美国称之为邪恶轴心这些国家，一旦放弃了核武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下场往往会是非常悲惨的。2003年，那个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了。萨达姆政权他实际上过去也是一直希望通过在核武器开发上有一些突破，但是他也是在各方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个核武器。我们萨达姆的下场我们都看到了，不仅仅萨达姆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实际上卡扎菲政权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核武器提升了自己的一个国际地位，但是他也是在美国在西方的压力之下，他的核武器计划夭折了，自己主动放弃了，交出了这个核武器设计图纸，然后我们利比亚卡扎菲的下场，我们全都看到了。
那你认为这个原因是因为美国说话不算话，秋后算账吗？
你从美国的可能他主观上并不是一定是这样，但是客观上的效果确实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伊朗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案例。伊朗过去也是一直希望能够在核武器的发展上有实现突破，但是西方和美国给了他们欧洲啊，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包括那个沙特、以色列都给了伊朗很大的压力，但是伊朗实际上还是没有坚持，还是没有放弃这个东西。去年那个是双方那个签署了一个伊朗核协议，这个但是事实上那个伊朗还是保持了他那个开发民用核开发的这样一个权利，再一次告诉了朝鲜有这样一个不太好的提示，你如果再强硬一点，再坚持一点，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你的意思是伊朗呢是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所以他下场不至于那么糟。那如果朝鲜想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话，可以怎么留呢？
所以朝鲜来说，他现在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核掌握了这个核武器技术之后，他完全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他的和美国人在谈判上那个平等对话的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身份了。哪怕他未来那个是销毁了他自己的核设施，实际上我们也发现那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个朝鲜核危机，实际上朝鲜已经有几次民变，确实给他封掉了，最后也都是重新又重启了他的核设施，他的说话没有算数，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东西重启的话，应该是在一个技术难度上，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也对朝鲜进行了指责，还是有人批评中国对于朝鲜的这方面的这个政策呢，是和态度呢是太过于中庸，你是怎么看？
在这个朝鲜和问题上，中方是一直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最大的期待就是中国能够在不仅仅是满足于中国在处理朝鲜的这样一个口头的谴责和批评上面，西方他们认为中国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参加对朝鲜的制裁。没有中国的参与，那个西方对朝鲜制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是朝鲜的最大的是邻国，而且是它的能源来供给国。如果中方那个在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个制裁的话，对朝鲜的这个打击会非常大，特别在经济上会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也有人提出说，中国之所以对朝鲜采取中庸的态度，是因为投鼠忌器。那么这个器是指什么呢？
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可以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去年欧洲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难民危机。叙利亚战争引发了这样一个外溢的效应，数百万的那个叙利亚难民涌向欧洲。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想到朝鲜，如果朝鲜政权在强大的国际社会制裁之下崩溃的话，同样会有几千万的朝鲜难民，他们第一时间选择也会是涌向的是中国的边境线。中国是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大的一个经济这个难民的压力？你看那个到德国的难民实际上也才几十万，德国人已经受不了了。那朝鲜的几千万人口，中国的能消化得了吗？ 而且这难民这个他这个陆地的边境防守，并不是说你中国想防防想着把他拦住就是一定拦得住的。陆地的边境线太漫长了，这个鸭绿江水一旦结冰的话，根本防不住的。最近几年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就是来自朝鲜的这样一些非法的难民偷渡进入到中国，然后在中国边境吉林还有辽宁等地制造了治安案件，甚至是有一些朝鲜人民军的士兵携带武器为了进入到这种中国边境进行一些刑事犯罪，包括抢劫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目前看来事件的走向有可能会是怎么样？是有可能是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局面吗？
对对，你很难，中国很难下决心真正的参加到那个对朝鲜的制裁上面。你对比一下那个这几次中国国家发言人的讲话，看着还是中方虽然也对他朝鲜实际上不满，能看能读出来的不满，但是中方的那个不满也是保留了很大的克制，也不愿意激怒的完全激怒朝鲜。但是这个事情反过来就是说，朝鲜客观上把中国已经在绑架了，他我们中国的这个投鼠机器被朝鲜所利用的话，完全是这样一个效果。中方不敢完全对朝鲜进行一个真正的制裁，朝鲜就无所忌惮嘛。刚刚我就说到这个难民的问题，真的是没办法解决。如果朝鲜政权一旦崩溃，因为你长期的持续的这种经济制裁肯定会导致朝鲜经济的一个崩溃，包括你的对它的能源粮食的供应援助如果大幅度削减的话，它的政权的稳定性肯定会受到考验的。一旦出现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几千万朝鲜人去处怎么办？是不是他这个像中国边境东北边境的这样一个压力真的是很难消化得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难。包括实际上朝鲜韩国也是这样一个考虑，我和韩国很多学者也交流的时候，他也问了，认为就是这个时间表，我说这个韩国方面对朝鲜的统一的这个时间表，他们说不敢有时间，不现在不敢想象，因为南北的统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账，需要韩国人来接纳。因为你统一了之后，这是几千万的朝鲜人口就要并入到韩国之后的话，他的朝鲜韩国未来的这个国家，他能不能提供到这那个，他们会面临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经济的压力，这样一个经济压力真的不是一个韩国所能承受得起的。